弟兄姊妹平安，早晨好。不晓得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或怎么样，早上我坐在这里看下去，好像阴沉沉的，就觉得压力很大，这气压很低呀，不晓得各位在气压很低的时候还笑得出来吗？我看看。笑笑看。好。你知道你们一有微笑呢，我在这里就没有压力。你们嘟着嘴拉着马脸的话，那我在这里压力就很大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早晨，要我们经历新的恩典，要我们有新的经验，要我们有新的突破，要我们有跟你新的关系。巴不得主啊，今天早上你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要讲到羊圈的比喻啊，圣经呢提到羊这个字啊，前前后后一共有753次，所以羊跟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啊。先知们常常用牧人和羊的关系来形容上帝对他百姓的照顾，对他百姓的爱。那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羔羊，是那除去世人罪恶的啊。诗篇23篇，大卫的诗啊，更是脍炙人口。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更是我们人人都熟悉的。路加福音15章，耶稣他曾经讲到，一个人有100只羊，如果有一只走失了，他岂不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羔羊，直到找着嘛。这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所讲羊圈的比喻。那第一，我们先看一看今天这经文的背景。在约翰福音9章，那里描写耶稣在安息日他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这本来是个美事，是个好事，是吧？但是因为他医治的时间不对啊，所以呀，就酿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犹太人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那么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瞎子，这是犯了教规呀，戒规呀，大大惹怒了宗教界的领袖，所以法利赛人不容许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他们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要打击耶稣。没想到，偏偏这个被医治的人却不买这些法利赛人的账，站在耶稣的这一边替耶稣说话，所以他们就将这个瞎子医好的就被赶出会堂，使他孤立，驱逐他，剥夺他的人权和信仰的自由。那耶稣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讲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段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同声一起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我们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来必然得救，并且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让我们来看一看羊圈，它的功能啊，明显的耶稣要提醒这些宗教领袖、政治家，既然是做百姓的牧人，那么应该就要爱群羊，为群羊谋福利，接纳群羊，而不是把它赶逐出去，而不是争权夺利，乱用权威来压制人，来抢夺、来杀害、来毁坏羊的利益。当然了，耶稣基督讲这些话不是单单针对着法利赛人而讲的，他还有更广更深的意义，还有更好的教导。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学习。首先呢，我们来看羊圈的功能功用。白天牧人带着羊群到处吃草休息运动，但是到了晚上呢，就把群羊都带到羊圈来。那这羊圈四围有的用石墙给围起来，有的用篱笆围起来，只留一个出口做门，可以保护群羊不受野兽的侵害。这羊圈代表犹太国啊，但今天呢，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看，耶稣基督所说的羊圈不单单指犹太国，它乃是指着基督的教会。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圣经的描写，我们就知道，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和平，因此他拆毁了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也拆毁了种族与种族的隔断的墙啊，所以已经在基督里边成就了和平，不再有外人客人之分，而是将信主的人从世界就招出来，使信主的圣徒成为一国，做神家里边的人，我们共享在基督名下的羊圈，受他的喂养，受他的保护。所以羊圈呢，就是教会。 羊圈成为神儿女属灵的一个大家庭，是为了神儿女在地上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来服侍他，是神儿女得着教导，得着装备，得着训练，照着圣灵的带领来得人归主，扩展神国度的一个地方，是神儿女在地上学习圣洁无玷污，彼此相爱，合一团结，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地上学习预备心，成为天上的国民的一个所在。所以有关于主日崇拜、主日学，这些是用我们心灵来敬拜神，来荣耀神，来感谢神，用我们的悟性，用我们的脑筋，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记性来学习真理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当然主日、主日学、主日的崇拜，这是教会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周三我们有祷告会，周四有团契，周五、周六团契的生活又是另外教会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脑筋里所学这些生命之道，要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人际关系当中来运用，我们要活出信仰见证才算完成的。所以团契的生活呢，就是真理运用在生活当中心得的共享，有乐同享，有重担一同担当。周三祷告会的时候，在几个月前有一位姊妹，哎呀，她非常的憔悴，很瘦啊，她觉得压力非常的重，所以她就请我们大家为她祷告。她当时也非常的感谢有一位姊妹帮助她，鼓励她把她带到教会来。那么几个月后的今天呢，感谢主，他像花草又恢复了他的朝气啊，他现在开始就帮助另外一个人，帮助另外一个家庭啊。当他做见证的如何在这几个月当中从失眠的状态底下能够得胜，靠主得胜在祷告中他就胜过一切的软弱他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一个鼓励。星期四我们香火祭团契，我们在查经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彼得这个很老练的，他的灵性是很高的，但是当他陷落在一个传统的车路沟的时候，他也出不来。上帝用三个意象提醒他，他还甚至于还没有醒过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们得了很大的警戒。我们每一天照着我们的思想，照着我们的习惯来生活，然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却被限制在习惯和传统里边而不自觉星期五晚上的麻辣团契，哎呀，我们不单单在聚会，在教会里聚会，甚至一到我们团契契友的家里，那里聚餐聚会去了这个还不够，他们还想到要到野外去郊游野外去野餐呢。是的，我们 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而是在聚会当中所得到的真理，我们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处事待人，在我们的侍奉上，怎么样运用出来。我们刚才说的，在主日在主日我们听讲到或是在主日学所学的，我们都限制在我们的理性，在我们的即兴悟性的当中。但是在我们团契的生活，你会遭遇到，你会看见有困难，所以我们彼此的担当，彼此的坚力这样的互动，使我们把这生活信仰怎么样的连接在一起，使我们的生活信仰化，使我们的信仰真正能够生活化，使我们所学的圣经的真理、生命之道怎么样能够活出见证来，发出荣光，使别人因此就得造就。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的活动，我希望你能够来看一看，能来听一听你归属在一个团契里边，你是归属在一个大教会的一个小家庭里边，格外的亲切，对你的生活也会很有具体的帮助在诗篇133篇，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这是我们思想悟想悟性理想即兴的一个所在。但是这个不够还得要流到胡须。胡须是我们心的所在，是我们的情感的所在要化成我们的爱，化成我们的情感还不够，还得继续流到我们的衣襟衣襟就是你的手，你我的手是做扶持的工作，扶持的工作，帮助的工作，服侍的工作，是协助的工作还得继续流。如果你穿着长袍马褂的话，那么衣襟呢，就是你脚的所在，你的脚要成为佳美的脚中，所以整个人都泡进，整个人都受着那贵重的油所浇灌，所高抹这就是后面133篇后面所说的耶和华的所赐的福，永远的生命就是要这样活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不单单是来参加早晨的礼拜是，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要归荣耀给神，但是神对我们的期待，对他儿女的期待，是我们每一位圣徒都被成全每一个各按各职，不同的功能，不同的恩赐，彼此的配搭就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巴不得这些挑战或是这些邀请能够使我们更上一层楼。第三，现在我们注意看，主耶稣要我们防备入侵者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直到从那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强盗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并且得的更丰盛。为什么羊群需要羊圈呢？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不但有这些虎豹豺狼，还有贼，还有强盗要来偷窃 要来杀害，要来毁坏。那这些外侵者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他可能装成光明的天使，他装成仁义的样式，他可能披着外面披着羊羔的皮，所以你不容易分辨他的真面目，随时在你的旁边就出现，若不警醒，很容易的被他迷惑，被他欺骗了，这是他可怕的地方。第二，他可怕的地方是因为他好像影响力，好像能力很大，本事很大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他可以使亚当夏娃有神很清楚的警告和吩咐底下，仍然质疑神的话，进入试探，犯下滔天的大罪，贻害后人。他可以使人享受极大的成功之后，却经历失落，感到虚空无助，好像以利亚大胜450个巴利的先知以后呢，竟然在罗藤树下要求死。他可以使前途似锦的罗德一家，因为贪恋索多玛的邪情私欲，以至于家破人亡。他可以叫人在贫穷当中去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他也可以使人在富足的当中就不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呀？他可以使耶稣的门徒又大，因贪爱40两银子而出卖耶稣。他可以使信誓旦旦甘心为耶稣舍命的彼得，转眼之间竟然3次不认耶稣啊！所以啊，你信耶稣，你说你信耶稣，也爱耶稣，也努力要活出美好基督徒的见证，他却打击你，使你生病，使你力不从心，使你如掉进黑暗的深渊里边，叫你的信心，叫你的胆量无处找，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这也就不足稀奇了。难怪保罗他劝我们啊，我们要来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10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6章10到17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哎呀，这个读起来我们心里有一点 害怕，是吧？因为我们的对象，我们征战的对象，竟然是那空中属灵界的恶魔，竟然是那掌权的，那我们怎么能对付得了呢？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保罗从他的经历当中，他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够消灭他，但是我们要站稳了，在经过一切的患难之下，我们还能站稳，还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失望，不要悲观呢，因为他还是受神的管束啊，约束的。在约伯记，我们大概都很熟悉这个哈。我们读到，当神夸赞约伯他的敬虔，他的正直啊，他不敢去做恶事得罪神。那么当神在夸赞的时候，你看撒旦了就来向神挑战，他说当然啦，因为你格外的爱他，用篱笆护卫他所拥有的一切，使他享受恩典，所以当然他会爱你，当然他不会得罪你的。那么神对他怎么说呢？啊，你看看在这里哈，第二章第一章第十二节啊，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他退去以后呢，就去做他的伎俩了，啊，做他的事情。那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就开始去拆毁，开始去攻击，开始把约伯所拥有的这些财产一个一个给他夺去，甚至于儿女都因此而丧命。哎呀，你看呢，像这样的一个邪恶，像这样的一个打击，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感谢上帝，上帝知道约伯他的信心，上帝知道他的敬虔啊，所以约伯仍然得胜了。所以第二次当神的众子又在一起的时候，撒旦也在其中啊，神就问撒旦，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有没有看一看约伯他的情况怎么样啊？他这个撒旦又挑战神，他说人是看生命最重要的，人以皮代皮，看生命最重要了啊，这个为了要保护他的生命身体，保护他的生命呢，什么他都愿意做的。好，神就在二章六节对他怎么说呢？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你可以看见刚才那个地方神说你不能够伤害他，好了，现在就让他受伤害，身体受伤害，但是神也告诉他，你要存留他的性命。你可以看见神容许撒旦做一件事情，但是也给他有一个限度，不会超过红线的啊。撒旦去虽然损害了他，那么结果约伯还是彰显他信心的坚定。那有一些弟兄姊妹看完了约伯书以后呢，就觉得很害怕，他说我不敢追求这样的信心啊，免得这样的灾害临到我的身上啊。各位你不必害怕，这一件事情大概没有办法临到你我的身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没有像约伯这样的信心，没有像约伯这样的见证啊。不过上帝用约伯这个见证，这个信心呢，遭受撒旦的攻击，为的是显明撒旦的邪恶， 为的是显明撒旦一切的这些欺骗，这些杀害，这个手下不留情的，他的邪恶到什么程度啊，同淋漓尽致的就描写出来。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他高高坐在宝座上，一切的权柄掌握在他手中啊，一切不会超过神所容许的。所以啊，你我从约伯记，就是上帝透过约伯记让我们了解认识撒旦，也认识上帝，也认识为什么一个义人会受苦。那受苦的结果不是灾祸啊，而是有神加倍的赏赐跟保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不必过分害怕。在哥林多前书第10:13啊，有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0:13，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所以从这节圣经上面你可以放心的啊，他知道我们能受得了多少。他说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大家我们都不会忘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了不敬拜尼布甲尼撒所造的金像啊，那么碍于条例，碍于法律，这个还是把他们三个捆起来啊，要丢在火炉里，甚至火比平常还热七倍。那抬着他们三个人的那个人还没有到炉口呢，就已经被烧死了。所以这三个朋友落在火炉里边，结果怎么样呢？竟然神的儿子就跟他们一起走啊，在火中一起走。哎呀，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3:1，他说他知道离父归世的时候，离世归父的时候已经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呀。在火炉的当中，他竟然与他所爱的人就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三个人虽然在火中行走，竟然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还可以走出来，还可以使尼布甲尼撒以及他的国度大有改变。这就是看见神信实的地方。好了，若是现在你正落在撒旦的攻击当中，落在苦难里边，你该怎么办？第一，警醒祷告。我们看马太福音26: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知道在祷告当中，神会为你揭开撒旦的真面目，认清他的诡计，他的陷阱，所以我们可以警醒的，我们可以防备。第二，要认主的声音，随主的脚步。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10:2-5，约翰福音第10:2-5，啊，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牲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哎，感谢主哦！啊，我们的主将我们的名字写在掌上纪念，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哎呀，各位，你给你儿女洗头多少次了？有没有算过你儿女的头发有多少啊？上帝竟然知道你我的头发多少，啊，他知道我们，他的羊，羊也认识他。所以啊，我们要听，要读他的话语，圣经，神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多读多听，我们就认得他的声音，认得真理啊，认得圣灵的感动啊。但是陌生人的声音我们就不要跟。所以你看那个他放出羊以后呢，他就走在羊的前面，他凡事给我们立下榜样，他不是在后面驱逐我们，用杆子打我们吆喝着，他是走在羊的前面，凡事给我们立下榜样。当你遇到一件困扰的事，不晓得该何去何从，或是该怎么做的时候，那时候你想一想，若是耶稣，他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凡事上给我们做了榜样啊。第三，要斥责抵挡魔鬼，不要跟他一起戏耍，不要假装是他的朋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怎么说呢？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怎么样？勿要怎么样？哎，抵挡魔鬼。你说，哎呦，我不敢抵挡他，我不敢碰他，他太厉害了啊，我碰他就得罪他了啊。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那魔鬼就会怎么样呢？哎，感谢主哦，你抵挡他，他就赶快跑了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啊，要抵挡斥责他，他就必离开逃跑了。第四，让主为你我把门。一个孩子常常受一个大孩子的欺负，哎呦，他这个 小孩子个子小，不是他的对手，被他欺负的时候也不敢吭声啊。有一天他的妈妈就问出了问题来，那他就跟他的孩子说，现在什么时候他要欺负你呢？你赶快跑回家来，啊！哎，有一天呢，果然真是跑回家来了，啊！这个妈妈就赶快跟他爸爸说：“你去开门呐！”哇，哎，当爸爸把门一开呢，那个大孩子看见他的这个所欺负的对象，爸爸就给他开门，问他你干什么？要做什么？哎呦，那个孩子就跑掉了。我们的主，他是主，是王，是得胜的主，让主为你我把门。第九节第十节我们读了来做结束。第九节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不但能为我们守门，他就是门。他这个门是什么样的门呢？是得救的门啊！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是门，是得救的门，他是救恩的门，凡是从这门进出的就必得着生命。 靠着他到上帝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替他们祈求。这门是供应的门，进出都得草吃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我所需要的他都知道。最后这里告诉我们，基督的门是生命的门，是丰盛生命的门。生命应该是活的，但是有的生命呢，好像在风前的蜡烛烛光一样的，风一吹就快要熄掉了，有的好像病得很厉害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进出呢，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祷告，谢谢主，让我们看见你这些奇妙的应许。求主在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元帅基督是得胜的君王。谢谢主，有这样的依靠，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